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一，农历6月20，北京阴转雷阵雨，35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向苏里南当选总统西蒙斯致贺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区各部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活力持续激发，经济循环更加畅通。
新疆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全线贯通，为南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绿色动能支撑。
天舟9号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今天播出《马兰花开晋察冀》。
俄国防部称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两个村庄，乌方称俄罗斯对其发起为期7天的连续空袭。
加沙一难民营供水点遭袭，致多人死伤，已有超800人在梅姨支持的援助点附近遭袭遇难。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1号致电西蒙斯，祝贺他当选苏里南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苏里南是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建交49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苏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保持密切协调。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深化互利友好合作，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要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推进合力。各地区各部门聚焦五统一一开放，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打破小循环，畅通大循环，不断巩固和增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强支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月10号，在内蒙古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上，通辽开发区产业园一建设项目正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行招标。通辽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评审科科员张伟介绍，已发布交易面向全国，通过平台，工作人员可以实时监控交易风险，还能跟踪已完成交易。
尤其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报价阶段，系统运行在严格加密的环境下，实时动态显示报价信息，最大程度保障了交易的公平公正。
2024年底，内蒙古自治区整合各盟市公共资源交易类系统，形成全区自然资源交易一张网。截至今年6月底，已完成交易800多宗，累计成交金额160多亿元。内蒙古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级工程师赵学波：
形成覆盖交易服务监管全领域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实现全区一体化、流程数字化交易模式。
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部署下，各地积极构建对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省级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系统。同时，随着跨区域智慧政务服务不断取得新突破，一网通办、一单到底等便利政策也持续推出。在粤港澳大湾区逐渐成型的交通一体化，助力深圳中山建立起以产业链协作和产业集群共建为核心的合作机制。广东省中山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黄振辉：
深中交通的一体化有力地推动了深圳跟中山之间的产业合作，有力地推动了两地的营商环境一体化建设。截止到目前呢，已经实现了735项政务服务深中通办。在项目审批方面呢，实现了同一项目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把制度规则立起来，才能更好打通要素流动的血脉。 针对企业采购物资分类混乱、编码规则不统一的行业痛点，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企业采购物资分类编码指南国家标准，将为全国企业的采购物资建立统一的身份识别系统和标准语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共采购分会秘书长彭新良：
上下游的企业之间的数据能打通了，实现供应链里面的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高效的流动和真正的数据互联互通，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个建设。
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任务和关键举措。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也将有针对性地作出修订。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民营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李红娟：
针对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提出了一个明确的限制举措，有利于进一步破除地方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为各类经营主体的市场公平竞争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一个市场环境。
破壁垒互公平的同时，各地各部门推进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切实提升监管执法效能。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推出无事不扰、有事必应机制，规定不同部门对同一企业开展检查活动，整合到每月的同一天进行，避免重复检查、多头检查等问题。西咸新区秦汉新城营商办副主任张璐：
我们所有的执法检查人员在入企的时候就需扫描我们的入企检查码，并且上传执法的基本信息。每月呢，我们还会对我们的所有的后台的一个数据的情况进行比对分析，并且对我们的相关执法部门进行及时的预警和提醒，为企业打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
如今中国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四梁八柱基本建立，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巩固和增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国经济将持续展现韧性与活力。
历时15年建设，总长4197公里的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昨天全线贯通，将为南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绿色动能支撑，同时有效汇集环塔里木盆地数千万千瓦的新能源电力，通过西电东送通道把绿电输送到全国。总台记者蒋雪娇、高鹏飞，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在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随着牵引机将最后一段电线成功从183号铁塔拽至188号铁塔，标志着历时15年建设的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全线贯通，形成了一条围绕塔里木盆地的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环网。工程由9项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分阶段施工完成，共计9个变电站，近10000座铁塔，线路总长度为4197千米，电网延伸涵盖区域将达到106万平方公里，是我国覆盖面积最大的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环网。目前9项分段工程中已有8项工程实现投用，最后一段工程经过验收消缺后，预计整个工程于今年11月投入运行。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线路项目室主管李俊介绍：
该环网工程建设将为南疆地区新疆新能源并网接入创造有利的条件，为塔里木盆地这个油气风光资源开发提供网架支撑，同时还能将南疆电力汇集后通过与特高压线路连接，实现电力外送。
为保障沿线生态环境，主体工程建设结束后还会在铁塔沿线铺设草方格，减缓沙丘流动速度，起到固沙作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九杰介绍，
本工程的建成啊，促进了当地4.8万亩的工程治沙、7万亩的生物治沙以及250万千瓦的光伏治沙的一个建设进程，有效减缓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沙丘的流动速度，防风固沙，拓宽加固了塔克拉玛干锁边带。
工程还为南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绿色动能支撑。张九杰表示，借助项目建设的契机，民丰县将大力推进新能源项目开发。
目前已经有三家光伏企业和一家风电企业在民丰落地，拉动投资啊超过100亿元，同时啊还带动了我们当地劳动力的就业超过1000人，在促进农民增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带动作用。同时啊，我们通过就业加培训的模式，有力促进了本地村民向技术工人的一个转变。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昨天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北京文昌报告，
我是北京文昌，请讲。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文昌航天发射场、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考核各系统之间的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点火！
起飞！体力幺幺十，动动分。
上午11点，文昌航天发射场指控大厅模拟倒计时口令发出。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九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叶涛说：“
火箭转到发射区之后，进行了整个主箱气检、气瓶通气。现在我们整个的参数的话都是判断正常的，现在具备了那个进入发射流程推进剂加注发射的能力。”
目前飞控团队正密切关注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姿态、轨道参数，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已做好迎接天舟九号进行后向对接的准备。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也在轨开展了手控摇操作训练，为迎接天舟九号到来做好准备。
我国首艘海洋级智能科考船同济号昨天在上海正式交付。同济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2000吨级新一代绿色静音智能型综合科考船，交付后将为海洋科学研究和涉海专业人才培养提供装备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同济号总长有81.5米，行宽15米。中船集团黄埔文冲船厂同济号总工艺师李振华介绍，这艘2000吨级的综合科考船经过精细的优化布局设计，拥有460平方米的甲板作业面积和320平方米实验室区域等，可以实现3000吨级科考船的作业能力，同时能够高度智能化的自主运行，可以大大降低科研成本。同济号除了有作业甲板、实验室区域之外，还拥有人均10.2平米的居住舱、会议室、阶梯教室等功能舱室。因为这艘船除了要进行科考调查、科学研究之外，还承担了重要的人才培养任务。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副院长拓守廷介绍，同济号在交付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带着同济大学海洋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生到东海开展为期12天的海上实践。同济号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上小区。
有了同济号，我们就可以走着科学与技术结合的这样一个路子，今后从理论研究到技术研发、海上验证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链条可以打通了，这个为学科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关键的支撑。
中央气象台预计，近期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汉及陕西中部等地将持续5到8天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河南、山东西部、河北南部、陕西关中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9到42摄氏度，局地接近或突破历史同期极值。当前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防暑降温各项措施，确保生产生活平稳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山东省气象台预计，菏泽、济宁等地今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7至39摄氏度，局部地区超过40摄氏度。山东多家制造业企业通过全链条防暑举措，为企业职工构筑安全防线。在济南市平阴县，当地一家钢铁企业不锈钢制造部门的负责人范荣宝介绍，高温天气来临前，企业就对空调等设施进行了检修，保障工人作业安全。
熔炼工序呢是铸造工序当中作业温度最高的一个工序。员工分组原来是四个人，我们调整到六个人。我们准备了藿香正气水啊、盐水、葡萄糖水、金银花、菊花、西瓜。
今天到20号，河南将出现持续高温闷热天气。在河南沿黄高速公路焦作至济源段施工现场，这里为建设工人搭建了遮阳棚，棚内还配齐了各类防暑降温物资。项目负责人李鹏远介绍。
最早5点开始施工，到中午12点半准时收工，下午3点开工。除此之外，我们要求工人每高强度工作1到2个小时，必须离场休息15分钟。
昨天，河北省多地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在石家庄市，当地已经开放了7处市区人防工程避暑纳凉场所，吸引了不少群众前来纳凉休闲。石家庄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工作人员赵梅芳介绍，这7处人防工程避暑纳凉点每天10点至17点30分开放，计划开放至9月。
市民群众能够进得来、坐得下、待得住，得便利，让广大市民深切感受到为民服务的温度和贴心。
安徽再次迎来大面积高温天气，在安徽淮南市，当地总工会为高温下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交警等户外劳动者送去了防暑降温大礼包。快递员苏思清，
工会来给我们送清凉，送的这些物资里面主要有牛奶、矿泉水、防暑的药品，还有风油精花露水之类的，心里面还是非常开心的。
淮南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孔梅介绍，各级工会还督促用人单位把防暑降温和劳动安全保障措施落实到一线，保障职工平安度夏。
入夏以来，全市各级工会筹集资金和食物超1000万元，走访超过100家企业，重点慰问夏季露天作业和高温作业场所的一线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广大职工平安度夏、清凉度夏。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今天播出《马兰花开晋察冀》。采制总台记者杨海玲、黄天卓，保定台记者张志武。
这是一张拍摄于大约80年前的老照片，照片中间的小女孩是时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的女儿邓小兰。出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邓小兰注定与马兰村结下毕生的情缘。
晋察冀日报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机关报，邓拓长期担任社长兼总编，很多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英雄事迹，比如狼牙山五壮士、地雷战英雄李勇、王二小放牛等，都出自晋察冀日报。1941年至1943年间，侵华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相结合的总力战。晋察冀日报是边区党政军民对敌作战的重要宣传阵地，日军将其视为眼中钉，每次扫荡都把报社列为重点围剿对象。由于战斗形势的复杂，邓拓决定与报社的同志们在富平山区中开展游击办报。为了方便转移，报社还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从而有了8匹骡子办报纸、3000字内著文章的说法。马兰村地处太行山深处，是晋察冀日报游击办报岁月中驻扎次数最多、累计驻扎时间最长的村。村口矗立着一座马兰惨案遇难同胞纪念碑。马兰村村民梁林江说，
43年深秋就把马兰村给包围了，抓了50多个老百姓，行凶逼供吧，咱们的马兰老百姓都没有说，日本鬼子就气急败坏的才杀了19位村民。
烽火中的那些年，晋察冀日报社的同志们和马兰人民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结下深情厚谊。为了孩子的安全，邓拓将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寄养在当地一户老乡家3年。邓小兰和干爹干娘的那张合影，就是这段时间拍下的。 退休后，邓小兰十八年如一日在马兰村义务教音乐。2022年2月，在邓小兰的组织指导下，富平县城南庄镇44个孩子组成的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登上了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舞台，用希腊语演唱了奥林匹克会歌《奥林匹克颂》。如今，富平发展起了食用菌、规模养殖、中药材、手工业、生态旅游等六项富民产业，走出了一条红色引领、绿色发展、文旅赋能之路。富平县委副书记、县长许涛：
我们聚焦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让农业有干头，让农村有看头，让农民有奔头。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559亿元，同比增长 5.5%， 累计投产新线301公里，全国多地铁路项目建设持续推进，取得新进展。
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司法部、全国律协发布的67类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今天起在全国法院全面推广使用。示范文本总结当事人在同类纠纷中常见的诉讼请求及争议问题，有利于当事人准确全面提出诉讼请求，陈述事实和理由，有效降低解纷成本。
2025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主题为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本期大会邀请了400多位国际知名科学家前来，未来两周内大会将陆续举办500多场学术会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通报说，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卡尔马克思村和尼古拉耶夫卡村。俄罗斯军事专家分析表示，控制卡尔马克思村是俄军在顿涅茨克南部方向推进过程中的又一胜利。随着俄军继续推进并控制剩余的两处居民点，俄军有望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南部边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了为期7天的连续空袭。在这一周内，俄方投入了超过1800架无人机、1200多枚制导炸弹以及83枚各类导弹，对乌克兰城市和社区展开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表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特工作战小组提前潜入乌克兰，并在3天前刺杀了乌国家安全局上校职员伊万·沃罗尼奇。乌国家安全局经过秘密搜查和反间谍措施，在基辅州发现了俄特工藏身之所。拘捕过程中，双方发生交火，两名俄特工被打死。
本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继续针对加沙地带武装组织展开军事行动。过去一天内，以空军在加沙地带各地打击超过150个目标。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军13号上午对加沙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的一处饮用水分发点展开空袭，造成至少10人死亡，死者中有6名儿童，另有1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回应称，以军对加沙中部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一名武装人员发动打击，由于发生技术故障，弹药在偏离既定目标数十米后爆炸。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自今年5月27号美国和以色列支持的所谓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在加沙运行以来，共有805名寻求援助的巴勒斯坦人在物资援助点附近遭袭死亡，另有5252人受伤，42人失踪。另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3号发布的数据，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5.8万人死亡。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欧盟将对美关税反制措施暂停期限延长至8月初。与此同时，欧盟将继续准备应对措施。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 如果与美国无法达成一个公平的谈判解决方案，必须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以保护欧洲的就业岗位和企业。
叙利亚南部苏维达省13号爆发武装冲突，目前已造成10人死亡，50人受伤。有消息称，冲突发生在当地德鲁兹社区与贝都因部落之间。叙利亚去年12月政局巨变，安全局势至今不稳，不同族群和教派之间已发生多起暴力冲突。
加拿大西捷航空公司13号在一份声明中称，一架停泊在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波音客机发动机12号发生小型排气管起火，机组人员使用滑梯疏散了数十名乘客。目前这架波音737 MAX 8飞机已停飞进行维修。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已派出一个调查小组负责收集信息并评估事故情况。
当地时间13号，洪水席卷美国德克萨斯丘陵地区仅一周多后，受雷暴天气影响，德克萨斯州中部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洪水和快速的河水上涨，该地区可能再次面临洪水灾害。圣萨巴县部分地区已下达强制疏散令。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今天，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上半年外贸成绩单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第一时间为您关注。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7.94万亿元，同比增长2.5%。上半年我国外贸呈现哪些特点？下半年外贸形势如何？我将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寻找答案。
今天下午3点，中国人民银行将正式发布2025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硕将密切追踪。
回顾今年上半年，全球金融市场在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中持续震荡。在此背景下，国内金融市场同样面临诸多机遇与挑战。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大家及时带来全面专业的解读。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在国新办召开发布会，公布今年六月和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上半年国民经济增长将交上怎样的成绩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和您共同关注。本周三至本周日，也就是7月16号到20号，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首次将举办时间提前至夏季，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本届链博会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观察。
第三届链博会，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境外参展商占比从上一届的32%提升至35%。我和我的同事们将在现场为您一一呈现。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与乌克兰还将计划举行多层级的会晤，围绕俄乌冲突，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否将出现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跟踪报道。本周日，日本国会第27届参议院选举将开始投票，这次参议院选举结果将左右石破茂内阁的命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带来观察。
由于自民党在去年众议院选举中已经失去多数席位，本次若再度败选，将令政府处境更加艰难。相关选前趋势变化以及投票结果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观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